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希伯来书嘅信息，我哋嚟到希伯来书第三章七节至十九节，个题目叫做"趁着还有今天"。我哋未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哋同心低头，我哋同祷告。天父，我哋多谢你，你俾我哋仍有生命气息。但我们知道有一天你会再来，求你帮助我们趁着还有今天，能够好好活着，荣耀你的名，又讲传福音，叫更多人能够相信你。求你藉着今天的话语，带给我们很多人的祝福、安慰、鼓励、勉励和督责。我们这样祈祷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在1989年10月17日三藩市湾区发生大地震，湾区大桥倒塌，死伤人不算太多，但是不少的地质学家以为终有一天三藩市湾区会面临另一次比1907年大地震更严重的地震，而且这个日子可能距离我们不会太远。但奇怪，住在三藩市湾区的我们虽然头脑上是知道这件事，都找不出有什么理由推翻这个预测，但我们的心态就是不会在我有生之年发生的，就算真的发生都不会是大地震的，就算是大地震都不会震到我的家的，都不会跟我有份的。我们永远不会相信我们可能自己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正因为这样的缘故，三藩市湾区的楼价是不住的飙升。我在1990年在三藩市是第一次置业，当时我们买的间屋是25万，到2000年我们回香港出售这间屋的时候，个屋价已经涨了一倍，到如今几乎是天文数字。事实上，在单单过去6个月，我们所住的 Presiden 的屋价是涨了 20%。 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拥有一个神话，以为日日都有听日，甚至我们更加以为明天会更好。我们从不会想到会有一次大地震临到在我们当中，所以直到现在大多数人都不买这个地震保险的。我好朋友离世多年的苏恩培就有一句名言，说我们每个人都背着个驾驶计时炸弹，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几时会爆而已。记得1975年越南西贡沦陷的前夕，我和我太太收到一封从越南西贡寄来的信，是一个女孩子寄给我们的，是我们从前在 Philadelphia 所认识，她来美国读书，后来信了主回去越南工作。我们收到的封信是这样写法，我每早晨起床知道自己生命犹存，房屋仍在，家人仍然在一起，我就深深地感谢神。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会维持多久，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外面是漫天烽火，战火连天。我想到自己过去的日子里面没有好好爱主，没有好好的传福音，我为此而感到羞愧。趁着还有今日，我就要好好把握良机，因为时候不多了。这个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音讯，现在是生是死我们都不知道。奥古斯丁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能言善辩，满腹经纶，只不过他心里面好多好多的挣扎，或者他可以知道很多人生哲理，但他发觉在实际上他没办法胜过自己的情欲和贪念。有一天他心情非常的烦躁，独自而去到个花园安静，突然间听到个声音说拿来看拿来看，他就拿起刚刚在一个主教送给他的圣经打开来看一看，他就打开到罗马书第13章11节至12节，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醒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我们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真敬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看到这里的时候流转眼泪，他开始明白到头脑的知识不能够解决他内心的挣扎和问题，他立即在神面前悔改，改变他的一生。其实我们会问，为什么保罗这么厉害，可以 在他的人生里面有这么强的信心，为福音缘故是做很多事呢？原来他有一个秘诀，就是他的末世观。事实上，假如我们每个人觉得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你和你家人最后一次的相聚，或者今次你听到是最后一次听到，你生存的价值、你的人生观、你先后次序可能完全不同了。这个就是末世观对一个人的影响是何等的大。希伯来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告诉你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要好好地活着。或者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段非常有趣的经文。首先我们看看昨日之过，第七节至十一节。圣经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的怒气，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希伯来书的作者用非常严厉的警告去警告我们，他是透过历史的事实来警戒我们，所谓前居可鉴。首先我们看看作者是讲一件什么的事情，一件什么的历史事情。原来这段圣经是引住诗篇九十五篇。诗篇九十五篇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节至第七节的上部分，这是记述神的子民怎样去敬拜神。今天不少教会都用这段经文作为这个崇拜的此例。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做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由第七节的后半句至第十一节，是一个严厉的警戒，叫我们不要重蹈祖先的覆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这个经文来警告我们，对犹太人说这个是耳熟能详的经文，每逢安息日黄昏的时候，犹太人聚集在会堂，他们就宣讲这一段的经文来提醒所有的人。我们会问，那些犹太人的祖宗问题在哪里呢？诗篇第九十五篇就讲得很明白，他们是亲眼见过神的作为，亲身体验上帝的恩典，是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用火柱云柱天天带领他们。他们又亲眼看过，又经历过摩西是怎样神奇的分开红海，叫他们安然度过。他们又尝过神每日降下玛拿，又喝过磐石出来的水。这些一切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但他们却是忘恩负义。第九节就这么说，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我们特别要留意第八节和第九节这两节圣经，中英文的译本都没有看出其中的要义。原来第八节他说惹他的怒气，和第九节试探这两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如果我们音译呢，是可以做玛撒，玛撒即是惹他的怒气，是米利巴，米利巴即是试探。如果我们翻开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我们就清楚知道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了。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这个利非丁这个地方，百姓没水喝，非常的辛苦，于是呢就跟摩西争闹吵架，并且发怨言，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你几乎要动粗，用石头来打摩西，钉死摩西， 於是神就吩咐摩西用他的杖击打磐石，水就从磐石流出来。於是他们就叫这个名字叫做玛撒。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玛撒，玛撒的意思就是试探神，而米利巴就是真闹惹耶和华的气。有些释经家又指出，类似这个事情呢，不单止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也都出现在民数记二十章一至十三节。当以色列人将要结束他们四十年之旅在旷野流荡的生活，在之前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加底斯的地方，同样因为缺水又跟摩西争闹，摩西就击打磐石，水就从磐石流出来，所以他们将这个地方起名叫做米利巴。米利巴就是争闹惹耶和华的气。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是发生在出埃及之后没多久的事情，是属于早期，而民数记第二十章所发生的事情是发生在埃及之后，出埃及之后期，期间相隔了二十年。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你们试我探我有四十年之久。原来这些犹太人的埋怨，他们惹耶和华的怒气，其实不是单这两次，在这四十年不住的试我探我有四十年之久。那问题在哪里？那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或者我们会反驳，喂，没有水喝，渴死，在埃及还有水喝，那这群百姓的埋怨对不对？他们是眼见到的环境，看到环境没有水喝，于是就埋怨。他们不是相信神的应许，神应他们进入安息地，他们的信心是看在眼见那里，不是看在上帝的应许。我们看一看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圣经的作者说，他们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他们只在这里观看看东西，无动于衷，眼过云烟，不入心的。正如民数记第十四章二十二节说，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十次，不听从我的话。或许今日我们有不少的信徒都是流于看东西听东西的层面。我们去敬拜神听东西而已，这个牧师听好听的就听多些，这个牧师不听就走人，再加上网上有这么多选择，就可以只是流于听和看，不入心的，没有委身的，不道欲的，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第二，他们试探神，所谓试探就是反叛。神吩咐他们进攻迦南，十个探子就反对，以为敌人太勇猛了，我们不要去进攻。当神的话没到，神叫他去看一下，然后拿些土产回来，神没有话给他听，你看完之后才决定去不去攻打。一早神就说你们要攻打了，只不过去看一下的环境，然后拿些土产回来。但是这十个探子，当神没有到，当神的应许是废话，这不就是试探吗？他们不信。所谓不信，当然他们不信上帝给他的应许。信你会说太冒险了，去攻打那就死了怎么办？没错，信是有冒险的成分，但不信有更大的冒险。你们不信神的话，硬着心就在旷野流荡了四十年，惹动耶和华的气，以致他们不能够进入安息。正如第十节至十一节说，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事实上，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这个应许地。历史是给我们教训，我们不好好看过历史，我们不可以得到历史的教训，於是我们就不住的重复 历史的错误。或者我们看看今日的机会又是怎样。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要好活着。怎样趁着今日呢？我们看看十二节至十五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丢弃了。昨日之过，祖宗的过犯，不单止是故事，不单止是历史，亦都是我们今日的境界。事实上，这个出埃及的故事对新约的信徒来说有特别的意思。耶稣的死就称为出埃及。原来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耶稣带领三个门徒约翰、彼得、雅各登山，所谓登山变像。突然之间有以利亚和摩西出现，跟耶稣一起讨论离世的事。离世这个字是一个意译来的，原文呢是 ex hodo， ex 是 out of， hodo the way 就是今日这个叫做出埃及了， exodus。 耶稣的受死就是出埃及，旧约的出埃及只不过预表另外一次的出埃及，这个次出埃及就是耶稣带领所信的人离开为奴之地。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旧约的出埃及同埋新约耶稣的死，我哋可以睇到咁样嘅一个嘅比对。旧约系喺埃及呢班以色列人系为奴隶嘅，今日我哋喺新约，我哋亦都喺罪恶当中做罪恶嘅奴隶。昔日嘅旧约系杀逾越节嘅血逾越嘅羔羊 Passover Lamb， 喺新约时代，耶稣就系个被杀嘅羔羊。好似司徒，好似约司仔约翰话：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为世人所牺牲嘅。喺旧约嘅时候，呢一班以色列民喺旷野流荡咗四十年。希伯来书嘅作者话俾你听：今日我哋仍然喺旷野当中。不过，我哋今日信徒虽然喺旷野，但喺耶稣基督里边，我哋亦都可以得到安息。还有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是过红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就称为水礼，马可称耶稣的死亦称为水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旧约的出埃及与新约耶稣的死呢是很多平衡的。就好像我们说旧约的出埃及其实是预表到新约另外一次出埃及，就是耶稣基督带领百姓离开罪恶为奴之地。原来旧约所记载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就是这个预表。那些希伯来书的作者，那些读者就更加有意思。为什么？因为耶稣是在公元后三十年死，这封信大概是公元后七十年写成，在旷野流荡了四十年，我们就更加要小心不要重蹈这个祖宗的覆辙。就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所以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耶和华丢弃了。或者我们看看第十三节，他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我们从历史里面看到的教训，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了，你们要谨慎。谨慎些什么？总要趁着今日，天天彼此相劝。怎样谨慎法？第一样要趁着还有今日，意思就是说不是日日都有听日的，有一日会没了听日，所以我们要当机立断，把握时机，用末世的眼光看我们今天周围的环境，还有看我们人生，机会一过去就不复回了，所以要把握机会，趁着还有今天，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天是怎样呢？天天彼此相劝。我要留意这个句子的文化的结构。第十二节说，你们要谨慎，免得被罪迷惑，心里刚硬。然后跟着去到第十三节，作者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第三十三节他用到的希腊文是非常语气重的希腊文来开始第十三节。 呢个字阿拉英文译就 but，其实呢度咧系有一句，但系要天天彼此相劝。相劝呢个字，希腊文叫 parakaleo，para 就喺侧边 ，kaleo 就 shout， 在旁呐喊、支援、啦啦队鼓励，唔系一个星期一次，而系天天不住彼此支援，免得被罪恶迷惑，心里光硬。原来教会啊，唔系爱嚟净系听道，教会唔系净系爱嚟去有啲社交活动，教会系一个彼此支援嘅团契，天天彼此相劝，加油。咁嘅时候就会好唔同啦。希伯来书嘅作者提咗三大宝贝啊，喺原来第一要谨慎啦，以史为鉴啦，千祈唔好重蹈覆辙啦。第二要天天相劝，彼此鼓励、提醒、呐喊，过一个正常嘅教会生活啦。最后佢更加讲到话，你要坚持到底啦。第十四节话：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啦。坚持呢个字就好似一个嘅美式嘅足球员揸住个波唔放，就算跌啦、俾人撞啦，都死揸住个波唔放。因为他甩了个球就 fumble 了，所以他要压死压住了。同样今天我们基督徒就好像打足球一样，要压住坚守住。坚守住什么？起初确实的信心。他们离开了埃及的时候是充满信心，但一遇到挫折艰难就放弃，以致未能够入迦南。今天会不会有很多人开始的时候是威是势啊，听了福音啊，好像耶稣说那些撒种撒在那些路旁，或者撒在荆棘，或者撒在磐石，不能够坚持，他们将永生的上帝抛弃，这样他们不再在基督里面有份了。即是说他们不能够是在天国里面跟基督成为伴侣，成为呢是有份一份子了。或者讲到这里的时候，不少人就会问，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不是说呢，你现在信耶稣不是等于以后你都会信耶稣？即是教会有很多时候讲到这个问题，就是所谓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是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你而家信耶稣嘅啫，第日你离开咗上帝，你就冇份噶啦。希伯来书嘅作者系咁讲法咧，咁我哋就要嚟睇一睇最后一段十六节至十九节啦。十六节至十九节就系解答咗我哋心里边一个嘅疑问，系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哋睇到十六节至十九节，那时听见他的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那些不顺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顺的缘故。呢段圣经有三个重要的问题，我哋要解决嘅。第一，呢度讲谁系指咩人呢？十六节所讲嘅谁，系咪等于十七节所讲嘅谁？系咪等于十八节所讲嘅谁呢？系咪三类嘅谁都系同一类人呢？就抑或有三类唔同嘅人呢？呢个第一个问题我哋要解决。第二，安息系咩意思呢？特别喺第十八节呢，他不是讲话安息地，即是迦南地，而是进入他的安息，神的安息。什么神的安息有什么意思？第三，不信有什么意思呢？他们不信什么东西呢？如果我们明白这三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解答头先我们所讲，究竟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不是说，你现在信耶稣，第时你不信，你都跟基督没份的了，是不是呢？首先我们解答第一个问题，谁是指什么人？ 从文化的结构看来，第十六节的谁其实就是十七节的谁，亦都是等于十八节的谁，他们同一类人。如果不是的时候，这个的写作的方法的对比，这个是没意思的。这里不是三类人，而是指同一类人。十六节呢，就指到那些听见神话惹他怒气的人，这个就是从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了。在希腊文的版本里面，听见神的话就是指听了神的话，就是已经听了神的话。但明显这里呢是讲的那十个探子。当上帝要派这个十二个探子入去迦南，预先去看一看，然后就拿土产回来。神派他们去，不是叫他们看看形势怎样怎样，然后呢就决定去进攻，就因为不进攻。不是，上帝是一早告诉他们你们要进攻，只不过你入去看一看，拿土产回来先尝一下。但是十二个探子当中有十个探子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报告恶讯，他叫那些百姓说千万不要去，那些人又高又大，我们不够去打的。他们是报恶讯，是叫以色列人千万不要进攻，是明明是反叛上帝。他们听了上帝的应许，听了上帝的命令，但是他们不顺从。圣经说这个是惹神的怒气。原来希腊文这个字呢，其实呢是指背叛、叛乱的意思。他们不听上帝的话，背叛他，就这些人就是起初摩西带领他出埃及要进迦南地，但是背叛上帝，不信上帝的话 的应许，以致他们不能够进入应许地，流荡在这个旷野有四十年之久。第十七节又讲到话，这一班人怎样？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谁这些人是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是犯了罪，第二是失手倒在旷野当中。他犯了什么罪呢？很明显是指的以色列人在马撒和马利巴和摩西争闹的罪。其实不单止两次，还有无数次，四十年之久，结果上帝审判之下他们沉思旷野。最后第十八节就是指那些不能够进入安息的人，是因为他们不信。现在我们可以详细来去了解一下，究竟圣经里面所讲的不能够进入安息是什么意思。去到第四章的时候，作者会更加详细解释。大概来讲，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的安息的时候，有 四个层次不同的意思。第一是指神六日工作，第七日休息，就称为安息日，这个是从创造的角度去看。第二是指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进入到安息之地，也都是迦南之地。第三，耶稣来到了，耶稣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一定给他们得到安息，这个就是所谓他的安息。就好像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三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第四，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完全进入安息。所以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安息。从创造的角度来看，就指神六日工作，第七日休息，安息。可以从救赎的角度来看，救赎的角度，在旧约的时代，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但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于是就在旷野流荡了四十年，沉思旷野。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没有一个能够进入应许地。这个是旧约。不过这个旧约的故事是预言到新约这个的另外一个出埃及，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他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一定给你得到安息。 就好似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三节所讲，话我哋已经相信的人已经进入呢个安息，进入安息就系耶稣基督所俾我哋安息。即系话咧，新约嘅信徒同旧约有一个好唔同嘅地方。新约嘅信徒，冇错，我哋仍然喺旷野里边，我哋仍然有危险，但同时我哋有耶稣。我哋喺耶稣基督里边嘅时候，我哋已经进入咗去安息。所以同旧约嘅信徒系有唔同。不过我哋而家进入安息，就好似希伯来书第四章话，还有另外一个安息。呢、这个另外一个安息就是主耶稣再嚟嘅时候完全嘅安息。我哋而家系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嘅时候。所以用简单嘅说话讲，我哋今日活喺一个乜嘢嘅时代呢？今日我哋未曾进入安息，但我哋已经喺耶稣基督里面有安息。所以一方面，我哋耶稣基督里面，我哋有安息，有平安，我哋有盼望。但另一方面，我哋仍然喺旷野里面，有诸般嘅引诱、危险，仲有好多好多嘅挑战喺我哋面前。但始终有一日主再嚟嘅时候，我哋会得以进入完全嘅安息。我哋活喺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嘅时代。already 喺耶稣基督里面我哋有安息， but not yet 我哋仍然喺旷野里面，喺流荡当中。正因为咁嘅缘故，我哋就要好小心。第一，我哋唔好好似嗰啲旧约嘅信徒，因为不信，唔相信上帝嘅话语，唔相信耶稣基督嘅安息，反叛、不信、背叛、惹耶和华嘅怒气、争闹，结果沉思喺旷野当中，唔能够进入上帝为我哋预备嘅安息。但系今日我哋新约嘅信徒，因为我哋已经相信咗耶稣，我哋已经喺耶稣嗰度里边有安息，我哋有盼望，有永生嘅盼望。不过我哋要谨慎，因为我哋仍然系有 not yet 呢一部分，我哋仍然喺旷野里边，里边充满咗危险、痛楚，亦都有好多嘅苦难喺我哋当中。就好似耶稣话：你们在世上是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是有安息，是有平安。一方面，希伯来书的作者是鼓励那些信徒。没错，我们看周围的环境，就好像昔日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没有水，口渴，于是就怀念在埃及的日子。同样，今日在世上我们都有很多的苦难，我们会不会好像旧约那些信徒一样埋在那里埋怨，那些以色列人一样埋怨？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不用怕，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得到安息了。就好像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一定给你有安息。劳苦担重担，去到耶稣基督里面有安息，更何况我们有盼望，将来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将来会有永生，在新天新地不再有眼泪。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趁着我们今天仍然在旷野当中，趁着还有今天，末日还未来到的时候，我们好好活着，好好将福音传开，以致上帝的名得着荣耀。将我同心低头，我们同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因为你来到我们已经进入安息，但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安息在我们前面。求你让我们能够谨慎，免得我们重蹈以色列人祖先的覆辙，不信，疑惑，惹耶和华的气，叫我们去到耶稣基督面前，可以求怜悯得怜恤，因为你是成为了我们大祭司， 你亦都能够体谅我哋嘅需要，更加俾我哋有盼望，坚持我哋起初嘅信心，直到末了。我哋咁嘅祈祷乃系奉耶稣名求，阿门。将时候交翻俾主席。